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四十三课，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一到二十节，题目是祭司的圣屋，圣洁的屋子，祭司的圣屋。圣殿呢，我们知道是向着东方建造的，当日出太阳一出来，第一道光线就是射入圣殿的门口，因此圣殿的方位是很有意思的。在圣殿的南边和北边呢，各有一排祭司的圣屋，分别为圣的屋子。这些屋子是让祭司可以来亲近神，祭司可以在圣屋那里吃百姓所献祭属于祭司的圣物，而祭司也可以在圣屋里摆放着属于他们的祭物。还有当他们进出内外院的时候呢，进入内院需要穿祭司的衣服，出了内院进到外院里则需要脱掉祭司的衣服。这个更衣的动作都可以在圣屋当中来完成，所以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章，它说明了圣屋以及祭司侍奉的一种关系。而当我在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回到现在，可能可以类比传道人所住之处和教会地点之间的一种思考。比方说有一些人主张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里面，或是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的附近，又或是传道人应该住的离教会远一点。每一种立场都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但我尝试从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这种祭司圣屋的角度来思想这样的事情。首先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圣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还有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所以看到圣屋在什么地方呢？圣屋是在内院的两旁，紧贴着内院而建的。但其实它实际的位置呢，是属于外院，因为它是由外院来进出的。在北边有一座，在南边呢也有一座。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说，靠着外院的圣屋长五十肘，殿北面的圣屋长一百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刚才我说过圣屋是在内院的两旁，但实际的位置呢也是属于外院的，它是由外院进出的。在北有一座圣屋，在南有一座圣屋。我们看第十三节，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那么我们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规定一个特别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紧靠着圣殿的内院 还有外院而建的呢？我在思想，传道人是否需要住在教会的？不是里面的话，最起码也要住在教会的附近。有可能有弟兄姐妹有需要来到神的殿里面，寻求祭司的协助，寻求祭司的帮助，可是祭司所在之处又很遥远，找不到祭司，那么从教牧的观点来说，是很不合宜的。所以从以西结书第42章的角度呢，其实德人比较赞成，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的附近。如果教会没有办法提供传道人住宿的话呢，没有办法住在教会里面，最起码传道人也应该尽量的住在教会的附近，这有很多的好处的。比方说圣屋好了，因为圣屋就临近在内院和外院的位置，所以祭司呢要吃祭物和放祭物，还有更换圣衣都很方便。同样的，传道人住在教会的附近，或是住在教会的里面，要吃东西，或是要放东西，或是要取用东西，或是要更换衣服，照顾羊群，照料教会，都很方便。当然，除了这一层的思考之外，我们也必须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特别规定一个地方来作为祭司专门吃、专门放祭物，还有更换圣衣的地方呢？从这个角度，我要分享第二点，进圣屋的目的是要让神的仆人明白，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随便。进到圣屋的目的是要让神的仆人明白，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以随便。我们知道祭司进出圣所是不可以直接到外院去，也不可以由外院直接进入的，要先经过一个中继站，要先经过圣屋去更换他们供职的这个祭司的衣服。从外院进来要进到内院去，必须再进到圣屋里面去换上那个祭司的衣服。这说明什么呢？在更衣的过程，穿上祭司衣服的过程呢，是很繁琐的。我们来看第14节，以西结书第42章第14节，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灵的外院。换句话说，当他们进到内院去也是如此，必须把平常的衣服脱下来穿上祭司的圣衣。这也在提醒的祭司，当他们要亲近神，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当他们要进到内院去的时候，透过繁琐的换衣服的过程，让他们去思考，待会儿我要进去的侍奉呢，是很圣洁的，我要进去的侍奉呢，是很谨慎的，是不能随便的。因此现在有许多的牧师，当他们要在主日崇拜分享神的话语，要服侍的时候，都会穿一个牧师袍。牧师袍通常全部是黑色的，然后在领口的脖子的部分呢，有一块小小的白色露出来。那黑色所代表的是他是一个罪人，而小块白白露出来的呢，代表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已经遮盖了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虽是罪人，但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当牧师传道人在穿上这个牧师袍的时候，他就透过这个在提醒自己，我的侍奉是分别为圣的，我的侍奉是要慎重，我的侍奉是不可以随便的。很多时候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侍奉神的仆人，常常穿衣服很随便，当然他们有很多理由说， 我们侍奉不在乎这些仪文，但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的穿着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在，或是说我们的穿着也会影响我们内在服事的态度。比方说的人自己好了，当我穿着运动服来到电台录音，我的心情就是没有办法的，好像心情想要动起来比较轻松。可是当我穿着西装，当我穿着衬衫打领带来电台侍奉，就好像是很慎重很庄严。所以其实服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一个人，其实不只影响一个人，也会影响别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所熟悉的爱的真谛，其中一句话说，爱是什么呢？是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在13章的上下文里面是在提恩赐，恩赐的行使要有爱，那个恩赐才有价值。所以在恩赐的形式里面要如何有爱呢？保罗举出很多具体的关于爱的指示，其中一件就是不做害羞的事。原文是不做那些不合体统的事情，或是说白话一点，没有礼貌的事情。当我们在行使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若是我们的服侍是没有礼貌的，是不合体统的，那么那个服侍是没有价值的，那个服侍是不造就人的。有一些传道人呢，就穿着短裤，穿鞋子不穿袜子，好像看起来不刮胡子。他们说呢，神不看重这些。但是我要说，若是我们站在不让人跌倒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穿着，我们不是追求要穿名牌，但最起码整整齐齐、朴朴素素、干干净净、端端庄庄的，不做害羞的事。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需要留意，如果祭司从外院进到内院里，都必须进到圣所，把平常的衣服脱掉，穿上很繁琐的祭司的衣服，借由外在的这些来提醒他们，亲近神是不一样的，亲近神要谨慎，不可以随便，要有一颗圣洁的心。那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穿着，我们内在的态度，我们是否也想到了好像祭司进到圣屋里面的那个目的的一种关联的反省呢？好，刚才提完了第一点，圣屋在哪里？圣屋在内院的两旁，紧贴着内院而建，而它实际的位置呢，也是在外院，因为是由外院来进出的，在南北各一座。而这圣屋的主要用途是给祭司吃祭物、放祭物以及更换圣衣的一个场所。第二点我分享的是，从进圣屋，祭司要脱掉他平常的衣服，穿上祭司的衣服，那种繁琐慎重的过程，提醒神的仆人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以随便。第三点，现在我要分享的是，那么出，那么离开圣屋呢？离开圣屋，我们刚才透过以西结书第42章第14节，我们知道离开圣屋也必须进到圣屋里面，把那个祭司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换上平常的衣服，才可以到一般的外院去。告诉我们什么呢？出圣屋让神的仆人明白，没有高人一等，要与人与之认同。我们知道祭司穿着侍奉神的那个祭司的圣衣是极其荣耀华美的，但那个衣服呢，就不适合出到这个外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去。 因此，当祭司们出圣所的时候，就要把圣衣脱下来，换上平常人的衣着，与一般人一样。我想这点很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要穿着那个圣衣，我就是比一般弟兄姐妹伟大，我就是高他们一等，我就是不一样。但没有的，当我们服侍完之后，我们需要与弟兄姐妹有一颗同理心，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我记得在我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学校，哇，他们的制服，他们的书包，当考上重点学校，有一些学生们呢，就喜欢把那个重点学校的制服，礼拜天的时候明明不需要上学的，而他上街去逛街，他也穿那个重点学校的制服，也背那个重点学校的书包，为什么呢？就希望炫耀自己，似乎在透过那个制服来告诉别人说，我就是比你高一等嘛。但没有的，出了圣所，需要到圣屋换上平常的衣服，才可以到一般的外院去。齐克给我说，诶，这种观念呢，和我们一般外面社会的观念不一样诶。外面是希望造成阶级，我踩着别人抬高自己，我就是比别人高一等。但齐克果说，福音告诉我们的不是如此，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把我们的价值观翻转过来。耶稣也说，你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种价值观念和社会不同诶。齐克果说，就好像是一个小偷半夜进到百货公司里面去，他不是去偷东西，他只是去换那个价钱的牌子。结果隔天天亮，百货公司营业，哎，顾客吓了一跳，珍珠钻石不用钱，假的耳环呢要卖10000元。齐克果说，福音就是如此，翻转我们的价值观，社会人所看重的。但是基督信仰就告诉我们不是如此，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关于这段经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公元1865年的时候，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戴德生他特别对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他有很深的体会。当他进到中国来，他要与中国的百姓认同，他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其中一种表现就是，戴德生自己，他也要求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必须穿中国式的衣服。在当时的中国呢，男子需要把额头前面的这个前额的头发给剃掉，后头装一条假的辫子，并且穿衣服要穿着长袍马褂。女教士们呢，女传教士们呢，则要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衣服。这很不一样，我们不是要让人家觉得我们高人一等，而是要与他们认同。这是出圣屋，神教导祭司们，神教导神的仆人，要在那里把衣服脱掉，要穿上平常的衣服。我们除了进圣屋，要慎重，不可随便。我们是否也留意到了我们出圣屋呢？我也想到德蕾莎修女，她也是如此。公元1950年，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创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她一生为穷人来服务，这也使得德蕾莎修女她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印度曾经做过民调， 他们认为德雷莎修女是最伟大的印度人。德雷莎修女出生在一个小康的家庭，她从小就想要来服侍神。15岁，她成为修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听到了印度贫苦的故事，她就下定决心要到印度去服侍。一开始，她是在印度担任教师的工作。当时一般修女都是在贵族里面担任老师，可是德雷莎修女却看到了在修道院高墙以外有很多贫穷受虐被抛弃受伤的人。她感受到神对她的护照。西元1948年，她离开了她住了20多年的修道院。当时的修女一般都穿着很厚重的黑色欧洲式的修女道袍，她把道袍脱掉，她换上了一件在修道院高墙之外农村妇女所穿的传统衣服，白色，再平凡也不过的白色衣服，而这衣服滚有传统的蓝色的边。从此以后，这也是德雷莎修女他们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制服。那个制服不是黑色欧洲式的华丽的修女道袍，而是平凡百姓家里农村妇人所穿的白色衣服。哥林多前书9:22，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最后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2:15-20。15节说，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20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神要先知去丈量圣殿四周围的地，而且最后一句强调，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分别圣地还有俗地。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说要如何接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在你我的侍奉生活里，是否也有留意划分圣地与俗地呢？我想回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不是真的要把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土地去分圣俗，也不是说教会这个建筑物里面是圣，建筑物外面是俗。在哥林多后书6:14，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很多时候，许多基督徒把这段圣经引用在婚姻里面，其实呢，这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应用。你们和不信的，你们和不信主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下文所说的是要警告基督徒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同流合污。而这个不要同流合污，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圣俗之分。14节，哥林多后书6:14，下半句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在原文是没有主那个字，所以和合本把主画上了点点点。信和不信，有基督信仰的和没有基督信仰的有什么相干呢？16节，保罗更清楚地说明，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已经信主了，怎么还去拜偶像？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看到了吗？不要同流合污。我想不管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教会外面，圣俗之分的一个区别，我们需要进到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不要同流合污，我不要在罪中有份。我们需要仔细去丈量看看，我们侍奉里面是否有罪，这是圣俗之分的真谛，而不要把圣俗之分放在一种土地的划分的观念当中。前几年在非典期间呢，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天主教的发言人在电台里面公开说，奉劝信徒留在家里面，不必来教堂参与弥撒了。结束的时候呢，这位天主教的主教他说呢，注重公共的卫生，特别是非典，不但是市民的责任，也是信徒神圣的使命。这句话意义很深厚，他把信徒对于社会、对于教会的责任融合在一起，也破除了圣俗之分。当非典期间，如果群众的聚集有极大的一种传染性的时候，在此危机的时刻，信徒在家里面聚会，不是俗，也是圣。我想最后以马丁路德的教导作为总结。马丁路德说，若是为荣耀神而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洗地，不管扫街，都可以拥有属灵的价值，都是圣的。期盼你我都可以从以西结书第42章学到属灵的益处。